要谈昆曲，我们邀请到两个特别来宾，一个是法律工作者微微，我们大家掌声欢迎他。哎，没有掌声，我自己来一下。然后是谢谢，然后另外一个我们邀请到是某中学教师李嘉宏。好，哎，你们要给我回应啊，要自己自言自语，有点干。
不用
重来一次，大家很随性就是这样子。好 ，OK， 今天很欢迎，邀请到微微和嘉宏来跟我们一起对谈昆曲。然后，哎，我们怎么会想到要录这一集？其实蛮有趣的，因为其实我们以前都是昆曲社的，就是学姐学妹这样子，然后一起打混了很多年。然后后来我就慢慢因为结婚生子淡出昆曲界，但是这两位好朋友呢，他们还是继续在昆曲的就是世界里面遨游，所以就是有很多的心得。然后最近微微也协助周雪文老师编撰了一本跟昆曲有关的书，就是周雪文老师的昆曲传艺录。那我们就是希望就是借由这个对谈跟大家聊聊昆曲是什么，然后我们在这个享受到了什么，学习到了什么，或者是体验到了什么，所以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哎，所以我现在要请微微讲话。微微
，Hello，
你要跟我们听众朋友说什么？
嗨，大家好，我是微微。
很冷静哎。那
不然我要说什么？
有点害羞哈。那我们请嘉宏跟大家，
就是我在等着你出题目。
好，那我们先请嘉宏跟大家听众说两句话。
大家好，然后今天就是很好，很特别啊，就是因为这本书的缘分，就是大家聚在这边，然后聊一聊，就是大家在学习昆曲，然后希望就是在这个聊天的过程中，大家可以一起激荡或是爆料出更多有趣的事情。
好，那我觉得第一个问题啊，其实我觉得我们大家可以聊聊的事情是说，哎，我们大家刚开始是怎么接触昆曲的？哎，谁要先？谁先？对啊，谁先？
好啊，那我先讲好了啦。
对，
好啊，微微先好。
好，微微先。
我来说一下我怎么接触。刚好我读高，差那个就略过了哈。等某一年呢，是那个六大昆剧团到中国的六大昆剧团到台湾来演出，那我们就看了非常多天的折子戏。那个年代啊，像岳美婷老师啊、张丽娟老师都是才可能50多岁，非常辉煌的年代。然后我们看了，那个时候是平常日的晚上，然后周六周日的下午晚上。几乎都泡在剧院里面，就这样熏了大概一个多礼拜吧。我觉得自此之后我就无法离开昆曲了，大概是这样子。那我上大学就是第一个愿望就是我要找一个有昆曲社大学，我一定要考上一个有昆曲社大学，大概是这样。
然后就误入歧途，
再进入昆曲的世界，
就念学昆曲比念书还起劲。
对啊，我记得我大二的时候吧，我同学帮我占位置，占到后来都生气，就说：“哎，传简讯给我说，你如果不来的话，我们就不帮你占位置。”因为我大概一个礼拜翘20几堂课吧。
我记得我大学的时候要上台表演啊，就我半夜都在狂练昆曲，然后其实我白天根本都起不来上课，就是。
我记得你有一次是不是在附中？
不止好不好？我大学
你自己讲，
我没有。我跟你讲，我更扯的是我大学的时候啊，然后我大概固定差不多11点吧，我会在附中底下就是开始跑圆场，然后还有 还有练习，然后结果有一天啊，就是碰到我三个同班同学，他们从总图，就是从总图闭馆，所以他们从总图出来，然后他们非常非常的害怕，因为他们就觉得天啊，这腹中底下有一个缠着白腰带，然后唱就是唱这个戏曲的女生在那边跑来跑去，然后我同学还跟另外旁边的同学说，天啊，我们该不会是看到什么不该看的东西，就走近一看，他们就说靠，原来是你。我同学到现在，我们毕业几十年了，他到现在看到我的时候，他还会说这件事情。
我觉得啊，我大部分的同学对我的印象可能都是我出现在那个寨总或是那个新分的课堂，应该都是说，哎，他又没来上课，因为他去昆曲社。
而且我们礼拜六、礼拜天超忙的，都在学昆曲。我们礼拜六、礼拜天都在干嘛？也没有在念书，也没在干嘛。对啊。对啊，所以这时候就也要问嘉宏啊，嘉宏跟昆曲社的缘分是什么？
我高三那一年，就是那时候是白秀老师跟他的青春的牡丹亭，在他其实是在各大专校院还有中等学校做推广，然后他那一年就是来到我们学校，然后那年就是他来学校就是带了主要的演员，然后来这边做讲座还有示范演出。那年我就有到现场去看，然后事后还有去采访白老师。那当时就是年纪比较小，就是其实看到我那几个演员，觉得很好看，很漂亮。然后当时其实我最喜欢的那个文学作品应该是《红楼梦》嘛。那《红楼梦》其实里面有谈到一些宝玉带他们共读西厢或什么丹亭，所以其实当时就对这个东西很有兴趣，有一个印象在心里。然后上了大学之后，我们系上有一个同学，他是昆曲社的。就后来他就把我带到昆曲社去，然后我就开始参加昆曲社很多很多的活动。那我也是有时候，我记得当时就是每次临近的公演的时候，我都会翘，因为我们社课是礼拜三晚上，我都是翘礼拜三下午的课，然后去练习。然后我同学很好，同学他们每次就是都会跟我传进去问我说：“今天要帮你占位置吗？”“不用吗？你要去练习吗？”“加油，你在做更重要的事情。”大概就是这样，然后就一直一直不断的，就是。持续下去，然后中间大概因为考研究所，重考研究所关系又停了一年，然后还是毕业出去工作之后也停了一年还是两年吧，大概就是，但是其实真的是没有再间断的。对，
你同学真的人好好，我同学都觉得我在做什么荒唐的事情。我自己
不知道我同学的评价。
我是中文系的，所以就是说他们可能就觉得说，哦，就是读相关的科系不干什么，然后有时候，其实我觉得，其实我们系上翘课的风气应该还蛮多，而且我还记得当时礼拜三下午是一门通识课，所以其实通识课翘课几率蛮高，也是很正常的啊。
我们在这边大讲翘课，这样子我就想到我自己参加昆曲社啊。我是因为大一的时候修了沈东老师的大一国文，然后我们那时候上学期我们要做一个戏曲报告，然后每一组都要就是做不同的剧种，然后我们这一组就选了昆曲，然后那时候上昆刚好来演出嘛，然后所以我们那时候就非常有兴趣访问了那时候蔡正仁老师好像是团长，所以我们就去访问了蔡正仁老师。然后重点是因为其实我做完那个报告之后我还是不知其所以然，所以我就很认真的想说那去参加昆曲社看看好。但是就是在那个学习的过程里面，其实我是有一点因为碰到了朋友所以才留下来，就是我是一个比较爱交朋友的人，所以我好像真正认真开始参加昆曲社应该是大二碰到了微微，然后所以我才认真开始参加昆曲社，应该是吧，对不对？
所以现在要 cue 我吗？
对啊，现在说也是，现在是要 cue 你啊。
我参加昆曲社就像我前面讲的嘛，我是百死无悔就对了。 反正我就是一定要参加昆曲社，没有昆曲社我就要给他生一个昆曲社出来，这就是我对昆曲的执着。在那个年代，那进来以后就会觉得有点寂寞，因为其实好像我印象中那时候社员不太多，
很少，
然后要不都是学长，对，要不都是学长，所以也没有人可以陪我玩陪我聊天。那因此呢 Taiko 老师就成了我最重要的伙伴，我们两个人一开始就一起演戏吧，对不对？一起学习，一起演戏。
对。
然后反正就是我们两个就是整天，整天就是我们两个人搞在一起。
对，而且我们周末都在一起啊。
我们演过拜月嘛。
我们最前还有，
对，
我游园惊梦最早学的时候是你是小姐吧？还是
我忘了，
另外别人是小姐，
我真的忘了，
我已经也不记得这件事。
我想想看哦，我好像是哦，好像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是学游园惊梦，然后你可能游园是别的小姐，惊梦可能是我。
因为我们在图书馆，
我
们有在图书馆演吗？
王冠英图书馆。
哦，对对，你演惊梦，我知道了。你演惊梦，然后我演游园，然后我演游园里面的春香。
对，然后我们就演拜月嘛，对不对？
对，我解释一下。
然后接下去我们就拆伙了。
对，我解释一下，因为我们的听众一定不知道，一定没有那么清楚知道，游园惊梦，然后春那个贴和蛋这上面的差异，一个是贴是那个丫鬟，所以我就是演丫鬟，然后微微就是演小姐，只是因为昆曲它都是一折一折的，就是它其实是一个，它这个剧种其实很有趣，就是它其实它一段一折戏一折戏其实讲的可能不是一整个完整的故事，它常常是一个故事里面主角的抒情，它就是一折戏。比如说游园惊梦，它就是在讲那个小姐啊早上起床，然后伸了一个懒腰，看到那个外面的天气很好啊，然后她待在那个房子里面非常的无聊，她很想要出去游花园，然后所以她就出去游了花园之后，游园惊梦整出戏就在讲她游花园的经历，然后她后来很累了，她忍不住在亭子里面睡着了，结果做了一个春梦，对不对？我没有讲错，国文老师来讲评一下。
国文老师快点帮他。
其实应该那个老师讲没有错，当时有经过就是在写他们，但是说以他们主以度娘为主啊，那春香年纪比较小，所以他其实是在跟着小姐去，就是在他度娘16岁，从来没有出过自己的闺房跟。他上学的书堂，然后他在偶然的情况之下呢，瞒着爸爸妈妈、父亲，然后来到了这个春天当中的花园，然后他突然间让看到了一个新世界，然后看到说这里春光明媚，然后鸟语花香，在这样的那个庭院、深深庭院当中有这么美好的风景。但是这个连接到下一段，就是说他有景，然后触景起情，所以他就想到说，那这个春天这样的美好景色的这一季的春天过去了，是不是也就没有了？但是时间是循环的，春天还会再来。但是如果回到他自己身上后，他是16岁，亭亭玉立，好像他的生命。
好的，
我有点害怕，我们的录音不是活着。OK， 好，那对啊，微微有什么要回应的吗？当初那个就是嘉宏学戏的过程。
其实我一向对于这种事情都是会呈现一种假装忘记，就是哎，我的记性不大好，过去的事情我都记不太清楚了，我怎么好像不太记得我这件事情？台大昆曲社一直都是女生比男生多啦，我印象中好像除了我在的时候，那。跟 Taiko 在昆曲社的时候，大概男女的比例上来说，可能男生略多一点点，对吧？
没有吧，我只是觉得是刚好有男生，不是男生的比例多一点，也是有男
生比较少。
对，
后来男生的比例就真的比较少。为什么讲到这个呢？就是，所以就是女 女生跟女生就混在一起，然后其实演来演去也就是那些戏，大概就是这样子。所以但李佳宏是这么多年来啊，少数就是真的嗓子好，长得美，然后又真的非常投入在学习的女生。
这本商业互吹哦，
我是不会啦，我讲的真心话啦。
他很少夸人，他是真的。
终于见。
对，但是我觉得很有趣，就是说，哎，想我是已经退出了啦，就是你看我已经，我大概十年已经没有碰昆曲了。其实有时候我在跟别人讲的时候，我自己都会顿一下，因为我会 有点怕自己说错或忘记。但是就是你们两位其实是一直一直都还是有在学习昆曲的，所以我觉得正好就是我们也很好奇，到底昆曲有什么魅力，在这个学习的过程让你们会不停的接触，然后不停的想要更精进某些在这上面的各式各样表演。
我觉得我喜欢昆曲没有什么理由，就是这种喜欢就是真正的喜欢，就是因为 karma 业力的影响，所以你喜欢这个东西。我其实说实在，我从参加昆曲社，然后一直到现在，虽然我很着迷昆曲，然后很喜欢昆曲，也花了非常多时间学这个，我有得有失。在某些情境里面，其实我也会觉得说，哦，其实我不想玩了，觉得好像也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美好吧，或者是如何，或是对人的生命有多么正向的影响。有的时候人难免会有一些比较负面的想法，但是到底回头以后呢，都没有真的放弃。所以你问我为什么我喜欢，我就没有理由啊，这就是真正的喜欢啊。
而且他跟你的工作，没有，微微，你这边在。这个昆曲跟你的工作其实性质是有很大落差的，就是法律工作者应该是要很冷静、理性、客观、犀利。昆曲是一个很讲情的剧种。
我觉得这就是我内心的两个面向啊。如果你问我，哎，这个东西怎么样，我就说好，然后就结束了，就是非常简单。
所以、
啊、你问这个戏怎么样，我就只有好。
不，我觉得所以言下之意是指说，微微你那么喜欢昆曲的原因，是因为它这个抒情的功能其实是非常非常强大的。我们的听众其实不一定有接触过昆曲，但是就是所以要跟大家说明，因为听众大家不知道昆曲是什么，它抒情可以唱20分钟，讲同一件事情。比如说，我记得我有学过，就是那个江一时还讲不出来，那个我那个叫什么啊，西厢记
佳琪。
对，你看我十年真的很忘记了。我觉得那佳琪20分钟的独唱啊，他都在讲小姐如何美，然后那个公子多么帅，然后两个人送入洞房，这样20分钟讲同一件事情，然后他心里面多么欢喜。他20分钟其实都在唱这个，复杂情绪喽，也想唱咖之类的，对不对？就是他20分钟都在唱这个东西，所以他其实昆曲这个剧种，它不是像我们现在想象的，不管是电影或者是影集，然后有一个很明确的剧情的走向，它其实它每一折都是很清楚的在诉说某一段情感。然后他把这个情感借由曲，然后唱出来之后，然后这一则戏才结束。然后当然它是一个边有身段，然后边有唱曲的一个剧种。那它的特殊性也在这里，因为就是这个我们等一下佳宏来解释会更清楚，就是它其实是要边唱边跳，每一句唱词都需要有身段的。那可是评剧是可以站在那边唱，然后唱完之后再身段的，对。那所以其实这个也是，我觉得某方面其实是在唱曲的过程中也很能够 抒发己怀，对不对？可以这样讲吗？
嗯，好啊，那我这样我就分享一下，这样我就只懂 Take Off 的问题，就说，我想了一下啊，我喜欢我最喜欢的三个戏，一个是《西楼记》的楼会，等一下如果需要补充，就让国文老师补充啊，那个《西楼记》的楼会。一个是战花魁的授徒，另外一个是牡丹亭的离魂。那离魂是比较特别，它就是只有女主角。那离魂这个戏呢，就是杜丽娘因为一梦而亡。那在这个中秋时节，它就发生了一些事情。那离魂呢，蛮浪漫的，那曲子也好听。所以我一直对这个戏是很着迷，觉得很喜欢，那是一种单纯对美的向往。那楼会跟寿土呢，其实就是谈恋爱的戏啊，而且他们的恋爱都是建立在一种非常的异常的应该不能说异常啊，就是不寻常的基础上，可能都是一面之缘或是萍水相逢，然后就会彼此非常的倾慕，那这都是浪漫的极致吧，我想。比如说像楼会里面呢，就一首楚江情就成了男女主角两个人的这个定情之物。像那个寿土呢，就是这种情向前生重，人逢今世缘，这种比较浮夸的恋爱故事，那这都是我很喜欢的，
就是天雷勾动地火这种，
有一点宿命，然后有一点没基础、没逻辑，这个是我很喜欢的。
都是我那个，如果我哪一天我讲《危险情人》的那一集里面可以吐槽的。
对，就人家写了一首词，觉得好喜欢，然后就觉得我好仰慕这个人。至于他是圆是扁，可能都不是很确定，不一定见过面，或者是就这样子匆匆一瞥，然后就觉得这个人就是我命中注定的对象，像这种，这是我喜欢的啦，
就是很浪漫。
恋爱价值观是这样，我说的是说浪漫，对，
很浪漫，然后
完全
很不现实，
理性可言，
对，很不现实，
而且完全无理性，
对，跟你的工作真的是差异超大的嘛，所有的浪漫都投入在这一个昆曲的世界里。
工作无法搞这些、
对，那嘉宏呢？嘉宏听完之后有什么想法？嘉宏在这个过程里面，就是你投注昆曲这么多年里面，你觉得你的收获、你的心得是什么？所以会让你一直想要继续的学习？
我觉得是这样吧，因为我自己就我自己其实是一个比较。戏剧，我的性格比较戏剧性一点，就是我的就是情绪的表达都是比较强烈的，所以其实有时候我觉得像这种，因为像其实这是就是昆曲，像刚学那个微微讲到，他说他里面其实比较多是稍微这种所谓的宿命性的这种姻缘啊，或是这种一见钟情，或是那种一梦而亡这样子的东西的时候，其实是相对来讲他的这种张力是比较强的，然后其实我觉得我年纪比较小的时候是一个比较会有各种不切实际想象的人，所以当我在接触的时候，我会其实会很自然的把自己带入进这个故事里面去，会觉得很好玩，然后好像可以体验到一种我在现实生活中不会体验到的那种情感或是情绪上的一种体验，所以我觉得很有趣。对，然后再来就是说，其实我在学昆曲十几年里面，其实也是有这么几个瞬间是觉得有点不太想要继续下去，因为其实我其实自己我在学习上面还有更多的限制，包含我是一个非常五音不全的人，就是我唱歌是没有在那个调门上的，然后我又是一个四肢非常僵硬的人，就是我肢体不太协调。所以其实我在学的过程中常常会觉得说我好像一直卡在一些某个地方，可是我觉得最好玩就是当我想放弃的时候，好像 突然间就会突破一点什么，会让我觉得哦，这个好好玩哦，我好像做到了耶，我觉得不错，好像又发现一个另外一个自己，所以我又会不忍心不要玩，不要它，把它丢掉，然后又会回去。然后其实因为我觉得昆曲对我来讲，因为我本身念的是比较是文学属性的科系，所以它的跟我这个兴趣跟我的学业的学科的领域是比较相近的，所以比较没有什么冲突性。那我觉得可以分享比较好玩的就是说，我觉得学戏曲对我的现实的工作上是有帮助的话，我觉得第一个就是哦，就是这个讨，这个、真的是个人的经验，因为我是国文老师嘛，所以我在带那个学生的那种朗读比赛、演讲比赛。然后其实我觉得在，当然我觉得在这种上面就是会用一点那种偷偷的，有时候在训练学生会偷偷用一点那种戏曲上学到的小技巧，帮助他们训练那个发音，然后还有他们的咬字。然后我觉得这点是帮助我很多。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觉得其实有时候在跟学生分享文本、解读文本，或者是说我觉得有时候我其实教我在雕刻上面我是比较夸张、比较戏剧性的，我自己都觉得说多多少少这个对我来讲是有点影响。然后我觉得最重要就是说我学戏昆曲其实交到了很重要的朋友，因为其实当年我进去的时候我们那一届其实人那几年的昆曲社其实人还蛮多，但是其实后来慢慢的很多同学、很多社员、很多伙伴就是走到一半就不见，走到一半就不见了。可是就会觉得说在这样子整个路上其实留下来的人就会形成一个很紧密的那种友情的关系。然后像我跟薇薇其实就是在台大昆曲社认识，然后一路到今年就变成蛮好的朋友，不管是在学习上面还是说在平常的生活上面，大家都是互相支持，互相就是说加油打气，我觉得是很不错的一件事情。
我觉得那个嘉宏的分享也让我在想到我自己到底是为什么来学昆曲。我说以前被微微笑说我是体操选手，我真的是因为昆曲的那个不停的要有各式各样的身段，然后所以这个东西让我着迷，而让我有那个耐心停下来学习。因为我记得啊，我们那时候因为我学的是
体操，我想插播一句话，体操选手是我讲的吗？
体操选手是你讲的吧？
是我讲的吗？
不是吗？
是我讲还是傅姐讲的？
不是傅姐讲的，不要乱出卖人家。
好好，随便。
总之就是体操选手嘛，就是我其实喜欢的是要做很多身段，可是其实昆曲在闺门旦的身段上其实是比较缓慢和细腻的。然后因为我最早是演丫鬟开始学的嘛，就是所谓的贴旦，那贴旦动作其实是比较快速的，然后也比较要跑来跑去。然后所以我那时候学，我记得我学佳琪，其实我学得很快乐，因为我都觉得好像在突破自己肢体的限度。然后而且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让我觉得有一个很深的体会，其实那时候好像傅姐也会教我们一些功，然后我觉得有体会到那个所谓的那个我觉得东方的哲学的艺术是在于这个虚和实之间的掌握和拿捏，其实是一个感觉，跟我觉得这就是东方音乐跟西方音乐的不同。西方音乐其实我们在看那个五线谱，每一拍每一节都是清清楚楚的，可是我们在学昆曲的时候，它那个拍子的拿捏其实是会跟一个情意去结合的，然后其实肢体也会有这样子的虚和实的过程。所以其实我很着迷于那个为了要达成某些身段而不停要去练功的那个过程。对，不知道大家听了有什么想法，微微有要补充的吗？
你刚刚一边讲我也在想一件事情，就是一直到现在为止，其实就是那种会在我的心里留下非常深刻烙印，跟我的生命有非常深刻的连接的人，都好像跟昆曲有关。不管他们是 有，其实有很多是哲学意象的具体化。
对，而且它很难，它跟一个人的心境有关，它很难，说比如说，哎，做到一百，或是百分之百像录音机一样是长什么样子，不是。这里面其实有一个，对对对，有一个情绪的拿捏，而且唱是这样，然后身段其实也是这样，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很哲学啊。嗯，
对对，我们那个时候好像都是觉得哇，每天都在学，然后学而知不足这样子。
对，
然后不知道曾几何时开始就是呈现很懒惰的状态。
对，
我也不知道哎，李佳宏，你说嘞？
我觉得其实刚刚在那个一零学讲到那个就是他会因为肢体去怎么样，我就想到前两年在学那个停会的时候，因为我实在是一个教过我跟看过我学姐的老师肢都是肢不协调的人，然后那时候连那个停会的时候必须要练原唱，然后我记得那时候就是因为怎么练我的身体就是不协调，那当然其实还有个大原因是练的深，练得很，那时候真的是没有什么很多的时间一直投注在这个上面。然后我记得那年就是暑假的时候，因为暑假刚好我们学校比较早下班嘛，然后我就几乎每天每一个礼拜的两三天吧，甚至多的时候到三四天，我就跑去借那个教室，然后自己把什么样的名字练。然后有时候练到一半觉得超级，啊，对，我们这个讲话比较文雅，就是超级的愤恨，就是我觉得我不懂为什么我要一直这样子做。但是突然有一天，那个我忘记是那个薇薇学姐还是另外哪一个，还是丽颖学姐还是谁，我忘记了。就是跟我讲一句话，他说，哎，你的原唱真的练起来了。然后那时候就觉得，哎，好高兴，非常的高兴，就是原来我也可以，就是练到脚上很协调或干嘛。但是其实，就是有时候想起来就会觉得说啊，就是这个过程就是蛮有趣的，虽然就是。当时都说很多的时刻，就是一边跑一场的时候，其实心里是非常想骂脏话的，对，就是觉得哦，我就是不协调，我就是这样，我也没办法。但是好像在这个过程中，就是会默默就进步。我觉得我学昆曲的路就是这样，就是在一种就是很容易挫败，但是好像又不会因为一次两次挫败就放弃，然后就默默就这样子一点点，有一点在进步啦。对，但是其实真的。小时候会比较努力，会认真，会翘一个下午的课去练习或干嘛。但是现在长年纪比较大，就觉得好吧，就这样，真的会有一点点
烦。小时候也比较有时间啊。我你们这样讲，我就想到。我记得有一年在学，真的不知道是在学什么，就是好像不是在学戏，而只是在预备练功。然后傅姐是教我们的一个老师，就是我们系会跟很多不同的学姐跟老师学，然后那傅姐是教我们的其中一个老师，然后呢，等一下哦，OK， 然后呢，他有一天把我们带去爬山，我不知道薇薇记不记得。然后不能用手电筒，
我记得
在黑摸摸之中要
你也在哦，那天你在哦，
我在，而且我还开了手电筒，就被傅姐骂。但是我印象很深刻，我印象非常深刻，因为我觉得，在没开手电筒，然后在黑暗中走山路，可是竟然夜路是亮的。我觉得很有趣，是那个训练的过程好像也把你的一些感官给打开了，然后你也会感觉到你的肢体还有你内心的感受其实是非常的敏锐的。然后我觉得这个学习的过程很有趣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我们接触到这些学姐啊、老师啊，或一些大师，他们其实是用各式各样的方法想要让我们体会我们自己。我不知道两位有没有类似的感觉。
那我一定要 echo 一下，
是
一般我是非常抗拒就是表达内心的。就只要可以装死掩饰，我一定就是会说，哦，我忘了，我不知道，没有这样子。所以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我经常被折磨。好像很多人想要挖掘我的内心，但其实我的内心是不允许开采及挖掘的。 这可能是之后代考老师要开湘潭市的时候，可能还要
邀请你做主角的，
单单建立一集，就是永远都有，永远都有保护墙，不是伞而已，是永远都有保护墙的人，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好，
是
我的回应是这样。
但我觉得这也就很有趣，就今天微微为我们带来这本书嘛，就是周学文老师的传译录嘛。那其实这本书里面撰写的其实就是很多周学文老师在就是昆曲录上、传译录上的点点滴滴，对不对？微微，你要不要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一本书？
这本书大概分成三大段啊。第一段就是学文老师其人，就是学文老师这个人他自己从小他怎么进学校，他怎么学习，他跟同学跟老师之间相处，这是第一段，也就是有一些他的生平传记的意味。
对，但微微
印象老师，
微微我们介绍一下学文老师，你跟听众介绍一下
学文老师。哦，
对啊，
我赶快把我的那个小抄找出来，然后呢赶快等一下，哎呀我看到了一下，我看到了那个，哎等一下哦，我要找出我的小抄才不会念错呢。哎，你先问一下我别的问题，这样子我才不会那个吃螺丝。
就是我们吃螺丝也没关系啊，听众搞不好听得很高兴，就觉得哎，原来你们也像真人。真人
学文老师哦，其实就是传说中的那个昆大班啦。
昆大班就是我容我插嘴一下，昆大班就是因为昆曲曾，
才可以找小抄啊。
好好好好，我来插嘴说明一下，就是昆大班就是我们当初啊，就是昆曲其实曾经一度其实是有点快失传了，然后呢因为当初因为快失传了，然后在就是中国大陆那边就开始享有了传译的计划，所以昆大班就是所谓
中国大陆可以吗？在这个 Clubhouse 里面讲中国大陆可以吗？
那我们要写祖国同胞吗？我们要说什么比较好？
我不知道啊，对不起，我对这个很敏感，我
就是总之呢，就是因为他们想要传承这个剧种嘛，所以他们就开始四处去挑选资质资历就是比较好的孩子，然后要去传承这个昆曲，所以传承昆曲的他们的这些老师们其实是当初就是武艺高超的艺人，在那个年代，然后所以昆大班的老师就是他们现在我们俗称昆大班，就是他们当初有特别挑选过，他们其实都是把这些老艺人身上的这个功夫学得非常通透的，所以像我们刚才提到蔡振仁老师啊，或者是我们很喜欢的华文英老师是吗？或者是
是啦，你很烦，
欸，
你今天都把这些梗都录完了，你下一集要录什么啦？
还有别的啦，我们总是要让我们总是要让听众有一点点基础啊，就是这些老师们其实他们现在七十几八十了吧，当初都是
学文老师今年刚好八十哦，
是他们当初都是第一代传承的就是他们的上一代其实也是大师传承的第一代
传自辈老师，
对对，所以他们就是所谓的昆大班。所以周学文老师也就是昆大班就是他们也就是对成员之一，对对，好。
但是不像后来上昆的在舞台上顶梁柱的那些表演艺术家，学文老师呢因为各种环境的关系他就转到了教学，那也因为职务的调动就去了浙江，然后在浙江昆剧团呢培养了非常多优秀的学生，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不只是教昆曲演员，也还有其他的地方剧种，其实跟他有非常多的交流学习，因为昆曲是百戏之母嘛，那所以很多地方戏啊、婺剧啊、绍兴戏啊什么其实也都会向昆曲取经，所以许文老师有很大一段的时间是不停的在教学培养学生， 这里建立缘分呢，也是因为台湾这里的创作呢需要徐文老师做身段设计，那也是曲友呢有一些学习的需求，所以请了徐文老师到台湾，那建立了徐文老师和台湾的缘分。那这个过程我们应该要录下一集才要讲吧。
现在先介绍一下书，先介绍
一
下书。
一次爆梗我就会没有价值。介绍书哦。
对啊，
介绍书哪方面呢？
就是传译这里面。
很精彩啦。
传译这里面然后会介绍哪一些部分？
比如说学文老师很拿手的、很经典的《寻梦》啊，然后《杨告》啊，《杨告》就是那个王奎富贵英的故事啊。昭君出塞啊，说清回话啊，各种方方面面全面的蛋行的人物塑造，蛋行的这个人物的戏曲，这个折子戏的这个打磨都有老师很多的发挥。那细节呢，一定要去看书，因为实在是说不清楚。还有学文老师因为长期累积了很多教学的经验，他有一些基本功的这个发挥，那这个也得看书里面才行哦。
所以这也就是说学文老师这本书之所以珍贵，其实也是在于说老师其实是把他教学的经验的传承也都书写在这本书里面了，对不对？
对，我觉得因为市面上比较看到多的传记大概都是描述那个人很风光的一生啦，许文老师这本书大概都是在描写他怎么去跟其他的人之间的交流，然后那是一个互动式的，而不是单点式的说啊我如何我如何，那我在什么时间做了什么，不是的，是他怎么和其他人一起创造，然后他想一些什么，什么人给他什么帮助，就比较多是这种互动式的面向。那难的地方是在于技术层面嘛，就说我们要写很多，你想刚刚想到那些细的东西，我们要怎么把它立体的变成文字，很难啊，这真的考到我。这就很感谢李嘉宏啊，帮了很多忙，就说怎么把具象的，不管是声音表现或者是肢体动作，怎么样化为文字，用文字来描述，然后看到那些段落会想象得到那个情境，这个需要很高强的写作功力，这个感谢李嘉宏的帮忙了。
是，
不能再讲了，再讲后面就没梗了。
对，我们要开始想第二集的内容。
爆完了，
但是就是听起来是这一本书其实是还蛮值得一看的，尤其是我想昆曲是百戏之母，所以其实它的意义不是只在于说啊这个昆曲，对昆曲有兴趣的听众朋友，或者是对昆曲学习有兴趣的听众朋友，或者是兴趣工作者，而是在于是说你对其他的剧种也有兴趣的人，借着这本书其实你都可以窥知一二戏曲世界里面在想什么，当初一个舞台工作者他会怎么去思考，然后让观众觉得这一出戏好看，然后他要去注意到的一些细节，其实这本书的价值 更是在这里，对不对？有个传承的意味，是吗？
对
对。
所以薇薇跟我们介绍一下这本书什么时候上市。然后呢，我们后续啊也会想要就是再多谈谈这一本书，对不对？
可以啊，你可以谈这本书，然后也可以谈其他的任何Tego老师想谈的，我们都会全力的支持。
好的，那所以 我们今天就要到这里喽。今天非常谢谢，就是薇薇跟嘉宏来到 Taco 老师的心灵相谈室，然后跟我们介绍了昆曲，跟我们介绍了学习昆曲在 这一路上面的收获，还有跟我们介绍了周雪文老师即将出版的这一本书。所以3月16号，对不对？我们可以一起期待这本书的发行。那我们今天就非常谢谢大家，那我们就要跟大家说拜拜咯。
好，拜拜。
OK， 现在今天非常谢谢各位听众的参与，那我们就是下一次再见。那希望下一次的时候我们还有各式各样的内容可以跟大家分享。那 Taco 老师的心灵相谈室，我们今天就拜拜咯。
拜拜。